哎，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讲《金刚经》的第九品啊，叫做一相无相分啊。这一分呢，我们在还没有讲经之前，应该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，要给各位来先做一个解释，那才比较容易了解的。这一品经哈，其实它的宗旨是真正引导我们啊，在修行的历程当中呢，去找到一个重点，把握一个修行的一个历程啊。我们知道，在佛教的一个修行里头，有小圣教、有中圣教、有大圣教。就是小圣教主要的是求自己治疗。其实什么叫治疗呢？有很多人对治疗这样子的一个看法的解释哈，并不是很完全的。我们把治疗如果解释成说我想当治疗汉，自己去了，自己往生了，如果这么解释的话，并不是很贴切，也并不是很完整。其实真正讲的治疗讲的这个小圣呢，是说我们能够修行我自己，让我自己的精神生活可以得到真正的平衡，让我的精神生活可以得到的一个比较啊，一个健康圆满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，这个是小圣教要修行的重点。所以你看《阿含经》讲这个早期的佛教，佛陀所说的教法都是跟生活有关，而且都是一条一条，很像孔子在讲《论语》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他在说法的时候呢，大概就是常常做一点比喻，或者是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维持我们精神生活上的宁静跟平衡，如何保持我们自己不会被贪嗔痴慢疑这一类的这种烦恼给绑架了。那重点是摆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小圣法所以称为叫做声闻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是从声闻那个地方入的，有从声闻里头入，从音声从听闻那里入，由那个听闻入啊，那么这个闻所闻尽，然后最后才真正从自己的六根六识六尘那个地方才解脱出来的。那么先求治疗，也就是先求自己啊精神的超越，先求自己心灵上的圆满的成长。可是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。照理讲，一个能够使自己的精神啊成长到所谓能超越这个地步的时候，你说一个困难的事情在我们的面前，那我会对这件很困难的折磨挫折冲突，我能够化解得开跳跃过去，不是跳跃过去，我可以涉足而过，这就是而不会倒在那个地方，不会在那个地方被牵绊住走不了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哦。你说你要往生极乐，是不是你需要有一点这个本事才可以呢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本事。然后中圣是什么呢？中圣讲的是讲圆觉，小圣讲的是讲声闻，是有老师教，有教里头从你的生活当中从闻思修这样子进入的。中圣呢是圆觉，圆觉这一圣的修行哈，是没有佛出世的地方，他一样能够悟道，哎，这是很高根器的，不能小看说啊，这是中圣啊。以前我们讲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，讲到说啊，有羊车、有鹿车、有牛车，其实这三个比喻哈，就是在比喻就是小圣、中圣、大圣的意思。那中圣就是圆觉，圆觉呢，就是他能够从因缘所生法里头自己顿悟啊，解脱出来啊。这种解脱出来的，我们称为叫做这个声闻，是不教而能够解脱出来的，这很不简单啊，这叫中圣。可是无论是由老师师传来教， 或者是有佛的地方，有佛的开示，从声闻圣而得自了的，啊，得到自己平衡圆熟的，都是一种开悟。这两个其实旗鼓相当，一个是无师自通的，一个是有老师引导的，差别就在这个地方而已。但是小圣啊，修到最高的时候叫小圣有四果，是不是？小圣的四果里头呢，当然指的是指啊，这个须陀洹啊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含这四果嘛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到了那个阿罗含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啊到了不生灭，不生灭的时候呢，他就已经是像中圣一样了。所以这两个看起来哈，一个是自己能够开悟的，没有佛的地方自己都可以开悟的，也就是自学的啦。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做不是我们国中那个自学方啊，是叫做自己去学习，然后学历就可以鉴定考试的那种的啦。哎，这种的也是他根气要很好啊。那还有一个叫做大圣，这无论你修行的是小圣或者是中圣，你除了你自己能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之外，他开始升起了我跟别人之间的关系。哎，我已经能达到平衡，使自己不会被种种的烦恼障、业障、果报障这些东西把我们绑住了。啊，那我会要把这个东西拿来化度别人，别人陷入痛苦了，我想帮助他；别人陷入贫穷了，我想帮助他；别人陷入了一些障碍的时候，我想帮忙解除他。这一件事情是除了自己已经能平衡了之外，还能助人的这一件工作，这个东西叫大圣。那所以其实小圣、中圣、大圣，哈，大圣就叫做菩萨道，能助人。那这个是真正。成为一个圆满，能够啊自利利人，啊自己对自己是自利，也能够利人的，啊自爱爱人的啊，那这个人就是大圣的菩萨道，是要真正去成就佛的这条路。可是这里面很显然的包含了两个，一个是我能够啊修己，那大圣呢还要利人。也能够修己，能够利人，是不是？可是能修己这件事情真的非常不容易耶。嗯，我年纪越大，我就越看着修己这件事情的不容易，啊，越是感觉到它不容易，然后才觉得说，哎呀，其实修行这个法门是真的是千变万化的。你什么时候就要碰到一点挑战，你不知道。你什么时候要碰到一个难题，你不知道；你什么时候要碰到一种伤害，你也不知道；什么时候你要受到很深的委屈，你也不知道。但是你却能够对这件事情能够看得清清楚楚、了然分明于心，而不会被他绑架走了。哎，这你还算治疗汉而已，都做不到哦，是不是？那你怎么可能在这个人生道上，你不会啊，在那个地方失手，你不会在那个地方？就跌倒了，就爬不起来呢。所以你不得不讲说，我们必须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佛书里头这么讲啊，他说学佛有时候我们听得懂了，可是我隔一段时间以后，几天以后，我又开始松懈了。对，你如果一直不读经啊，一天都有危险，你相信吗？我有一位同修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我有一次长一点时间没有读经，碰到了一个烦恼来了以后，我就被卷入烦恼了。一旦卷入烦恼以后哈，连读经都忘了，连原来的定课也忘了，就这样子在烦恼里头度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然后还觉得。读经没有用，学佛没有用，到现在还是这么困难，然后起退心。在有一天他起退心到没有用的时候，是偶然碰到我的，他说，哎呀，我觉得你的信心很坚定，很令我敬佩。我说你难道不坚定吗？他说我已经不念佛了。哎呀，我听了吓了一跳，同门师兄弟现在不念佛了，你看 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我家人生过得很痛苦，我觉得念佛也没有用。我说谁告诉你念佛没有用的？那又有谁告诉你念佛有用的？如果念佛可以使你发财，那大家念佛就好，就不要工作，那是没有用的。啊，谁告诉你念佛没有用？因为你只要懂得你修行的法门，每天细念的佛法，每天去念的佛，那自然就产生力量，力量就能解决问题，怎么会没有用？所以要记得，古人讲说，一日不读书啊，面目可憎啊；三日不读书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的那个精，那个精的那个精，那个篮子装金的那个壳子哈，啊，那个叫金匣，是不是？就会跑到树上去了，你知道，连金连那个装金的金匣都不见了。那台湾话叫三日不溜哈，遭警求啊。我们佛门是讲说，你三日一日不读经哈，面目会可憎啊。三日不读经的时候，连金的那个金匣哈都不见了。就是金当然也没有了，连金夹子也都没有了，那更危险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注意啊，这个常常在我们还在修行这个阶段，你要常常读经。你有时候你觉得心里面觉得有些不快的时候，哎，你听我说吧，你把《金刚经》拿来读几品以后，你就会好多了，你会比较清楚一点。所以有金刚经处的时候，就有如有道场哈，有悟法，原因就在这里啊。那好，小圣、中圣、大圣，他的修行其实是并不是区隔的，应该讲说它是一个历程。前面的小圣跟中圣只是两个区别，一个是有师承的，一个是无师自通的，然后合起来，最后要到通通都要进入大圣才可以的，要清楚这一点，然后再来。无论是要从自己从声闻圣入，或者是从缘觉圣入，有一个重点是他们的共同的基础。你不管怎么讲，你要从哈唯识的法门去看，或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，我都不管。但有一个共同的入手点，请记得啊，它叫做入手点叫见思惑啊。天台家哈，天台的哲学，过去我在给各位讲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啊，有新来的菩萨，你没有听过，去借旧的那个录音带听听那一段啊。这个天台家啊，他把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大智度，通通都放在一起。天台家还把以前早期汉代啊以后传进来的禅经放在一起，他们归纳出来就是叫做天台三观。天台三观呢，它是重点就在理三种惑业，三种惑业就是三种我们内心里头的弱点，就是你的心灵生活里头如这个三个弱点哈、啊，你一定要克服，你不克服不行。那第一个最需要克服的叫做见思惑，第二个需要克服的那个弱点呢，那叫尘沙惑。尘是灰尘的那个尘，沙是我们这个沙石，就是那个水在一个扫的那个沙，尘沙惑。第三个呢叫做无明惑，有无的无，明白的明，无明惑。那好，有见思惑的时候就要用空观来对峙它，有尘沙惑这个部分要用假观来对付它，无明惑的时候呢用中观来对付它。所以他称叫做空观、假观、中观，叫空假中，就是天台三观。那么空这个假这个空呢，是从空的角度来看它的啊，你要看得出来，所有有形的东西不是永恒的，所有的色相的东西也没有自信啊，没有自己本来有的特质，罪罪恶的罪，我们的罪业本来也没有自信。所以罪性本空，现象也是本空，只有因缘而起。你要从这个地方开始，能破这一点的时候，就能够生叫做一切智，你就可以产生很多世间法里头很多的智慧。一切智，你到哪里都可以，很多事情都可以比较迎刃而解，生一切智。它也就是法身能够在那个地方绽放光明的原因。 第二个人讲成沙祸，成沙祸其实就是要进入大圣的开始，因为你已经把见思惑已经修行解决了，那你开始要去看这个世局，要去做助人，你就开始注意到周边的事情。当我们修己没有做好的时候，你看周边有很多紊乱，你会抱怨，你会逃避，你会紧张，你会愤怒，所以成沙祸这个地方就是指这些。因为你还没有修好，你想去关心别人，你就会跟别人冲突，你会不安，你会焦虑，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你常常会批评别人不道德。其实你会批评别人不道德的时候，表示你的道德修行也还没有到成熟的阶段，但是你已经有一些道德的观念了，不错，你已经不错了，但是你还没有真正产生一个圆熟的道德，也就是你的见思惑的部分还没有解脱掉，所以要修尘沙，要克服这个尘沙惑。所以我们要去助人，有时候我们要去助人，看到一个人，你觉得这个人好好的，这么健康，长得这么大，这么壮，哎，也不做事情，等着人家来帮助他，你一去就想训他，那你中的就是尘沙惑，你听懂吧？你觉得你的小孩子不好好努力，回来一直看电视，你就很生气，就骂他，那叫尘沙惑。为什么？你又为了他好，你为了你的小孩子好，你急起来了，你揍他三大板，那也是尘沙祸。你会跟你讲，我是爱他才打他，但是你的祸业从那里起，你可以了解。所以有时候心里头有一个善的东西，一样产生祸，就是你的前面的基础没有建立好，那当然你的尘沙祸来了。尘沙祸来的时候，你也要用假观来对付他。什么叫假观？比如说我跟你讲，你每天都读一遍经，一两品金刚经，你觉得今天很愤怒，对不对？你把它读一遍金刚经，读一读又觉得好一点了。等你平静一点再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处理的。这个叫假观。假的意思是我凭借的佛法，我凭借的佛所给我的这一套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工具，那叫假观。所以我以前一直跟各位解释，那个假不是真假的假，那个假是我凭借，我借这个礼堂，比如说我假中正纪念堂开什么会，是不是开什么大会？我讲这个华藏讲堂来开讲《金刚经》，是假的意思。我借用这个东西，它就是法，所以这个部分叫假观。假观的东西叫道种智，它就你必须要培养你的道种智，也同时也就是启发你般若开始的地方。所以有了法身，有了般若了，有了法身，有了般若了以后，你还有一个问题。你虽然你的法身好了，你的见思，你的尘沙这个祸，你已经还有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可是你还有余习，还有余下来的一些坏习气，叫余习。这个余习就叫做无明。为什么余习呢？要做好就要彻底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好了，这个话一讲就干到底，结果就又产生很多困扰出来，是不是？我们内心里头修得还不够彻底，有一些余习，我们内心里头还有不安在，那有余习就造成了无明。无明就要从中观来看它，来对付它。各位，中观是什么意思？中观就是看清楚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以名为假名，以是中道义。你要看清楚说，我只是来这里扮演这个色相世界的一员而已，是不是？我今天所碰到的事情也是一个因缘和合的问题，从因缘生就可以从因缘灭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好像可以从里头跳出来来看这件事情，那叫中观。这个时候叫做一切种智，叫一切种智。那因为是一切种智，那就可以生解脱法，就可以生解脱法啊。这个东西法身、般若、解脱都是从三惑，也就是惑其实是一种烦恼的种子，转变成法身、般若跟解脱。所以禅宗常常讲说烦恼啊即是般若，你可以了解这中间的变化是在这里。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必须认清一件事情，在这个天台三观里头最重要的第一个叫克服见思惑，这个地方它是修小圣的基础，所以你不要把小圣跟大圣当成两个对立，说这个是小的，我不要小的，我要修大的。你没有从小基础的见思惑修行，就不容易 做好那个大圣的部分啊。所以我们要注意的，所以今天呢，要给各位去切入这个地方啊，去切入这个点呢，来给各位来谈，说见思惑到底是什么啊？你了解见思惑，那尘沙惑比较容易懂，因为尘沙惑是因为你求好所产生的嘛，很明白嘛。但见思惑是常常是有见思惑的时候，尘沙惑才会冒出来；有余习的时候，那我们的无明惑才会产生出来，是不是？那好了，我们来看讲见惑是什么，思惑是什么。第一个，我们谈见惑啊，见惑有五个。第一个呢是身见，第二个是边见，第三个是邪见，第四个是见取见，第五个呢是借境取见。这五个啊，我们第一个是身见，是身体那个身。什么叫身见？光说我们《金刚经》讲到最高的部分，讲佛身，是不是？我说佛身，即非佛身，所以叫做大身；我说大身，即非大身，所以才叫做大身。它就是破你那个身见的意思。那身见是什么？身见是因为有形的、有色相的这些东西，我们很容易执着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它就叫做身见。啊，我看到一个东西。我有时候也会看我自己的本身，哎，我是爸爸，哎，儿子怎么可以跟我讲这种话？哎，你有身见呢、啊？你想想，哦，我是教授，哎，你怎么可以对我讲这种话？那你有身见呢、啊？哎，我是老师，哎，学生怎么都有这样子？那你有身见呢、啊？我是董事长，哎，你算老几？怎么可以讲这种话？哎，你有身见呢、啊？有身见就有障碍。有身见就会一定会有见思惑，一定会产生困扰，你要注意这问题。所以你要空掉你自己是自己什么这样子。你如果认为走出去说，哎呀，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，那是很辛苦的事情，那就表示你带了一个框框在走路啊。过去有一位马祖有一个学生啊，那么这个他呢，这个到石头禅师那里去，石头禅师说，你们老师马祖像不像那一堆木头？这石头出了这个题目出的实在是太离题太难答了。他刚刚他讲完了以后，他不晓得怎么回答啊、哦、不晓得怎么回答，也不晓得怎么答，也就不回答，不回答，心里面却很生气。这个石头老师怎么把我的师父比喻成那一堆石头，哦，那一堆这个木头？回去跟马祖讲，说师父，我去那里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问我师父，你像不像那一堆木头？是，他讲的时候还有一点生气。这个马祖问他说，那一堆木头有多大？他说好大一堆哦。他说啊，你真是哈、哦、有大力气耶，你可以从那个地方把那一堆那么大的那个木头通通都搬回来了。他说没有啊，我没有搬回来啊。他还听不懂啊，哎，其实他的心里头一直挂碍着这件事情，就把它搬回来了。其实有挂碍就是在这里的意思，这个东西也是一种身见所产生的。你要注意，身见除了对自己的执着的身见，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外界的某些现象的东西，我们在那里会脱不开来的，那是一种身见。讲边见这件事情，我会给各位解释过的，尤其是禅宗最容易讲啊，不陷入边见这件事情，是不是？不可以掉到边见里头来。那为什么叫边见？你看看啊，如果你认为小孩子应该要好好读书啊，所谓的读书就是要不断的读上去，那你这个想法是一种边见。如果你这么想，说小孩子不需要怎么读书，他爱怎么做哈、啊，让他自由发挥，其实也是边见，这两个都是边见，对不对？一个正确的知见是什么呢？是你应该去看，读书如果是求知识啊， 啊，让他好好的发挥，是我们引导他，给他一些基础，让他好好发挥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就不叫做边界。那这个事情应该这么讲，说认真的要小孩子去读书求学，这是一个边界；认真的让啊小孩子自由去发挥，他也是一个边界。因为这两个可能辩论的到最后，辩论的面红耳赤，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也会产生不同的两个意见的冲突跟矛盾。可是你如果回来看看你的小孩子，你就没有矛盾了。为什么？我的小孩子，他从功课一看就懂，他读得很好啊！我告诉他，你真的读得很好，而且你可以自由发挥，对不对？你想读哪一个方向，你就去读，你去选一个你喜欢的，他就越读越好。所以问题是，这个小孩子他的根气，他的方向是什么？落到你的现实面来的时候，就不会有边界。那个小孩子功课并不是很好，你一直强迫他读书，那他干这个准备考古去，你个一直叫他读的不行的，他会读垮了。那有时候读成习惯了以后不读还不行呢。我读得好不好？读不好，读得上去，读不上去，读不上去，但是我还是要读书啊！你不是很惨吗？而这表示变成障碍出来，有边界就产生障碍了。那好，他既然不是很读书，很好读书，这个方很往这个方向走，但他可以培养他好学的精神，然后根据他自己的性向去找一条路，好好的培养他的好学，去学一技之长，走出他自己的路来。哎，做米包的买上，做起来今后的人生所生涯出来的哦，啊，做起来就一个也是可以走出很好的路子出来的，做出理发美容的一样走出很好的路子出来的，帮帮人家做一点工啊，有技巧的工，艺术钢也是很好的。我觉得问题是你用两个理念来衡量的时候，都会产生边界。所以我们称说，如果要避开这个边界的话，就要用我们哲学上所讲的叫做价值制衡这样一个观念，我们称为叫做 value balancing， 就是价值制衡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这样的东西啊。价值制衡的道理就是，你把它放到这两个观念的冲突，你不要执着，你应该放到你的现实面来，把这两个观念一起放在你的现实面来衡量来用，它就不会产生这个冲突的问题出来。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称的说不陷入这种绝对叫做边界，叫不边界。那么邪见的意思呢，就是错误的一些看法。这种东西通常都是在宗教里头，我们认为宗教就是一定要三生九礼才能够啊拜拜才能够祈福啊，这个东西就是一种邪见。有的甚至于宗教呢必须啊要杀害哈、啊、生灵哈、啊、才能够怎么样哈、啊、用猪的血或者是动物的血才能怎么样啊，这些东西我们称为叫做邪见。其实邪见里头包括对人的敌意啊，对人的敌意，对人的暴力，对人的一种侵害，其实它通通都是一种邪见，它是一种错误的知见，叫邪见。那么第四个呢，叫做见取见。见取见的意思是说，自以为是的一些见地，比如说你打坐了，打坐了打的，到最后觉得说啊，我满四周都是光。有的郑老师打坐也有过这个经验，四周都是光，然后我就觉得打坐打得好，就必须要感觉到有光，那你就执着在那个光里头了。然后执着久了以后，还告诉人家，而且还很正式的偷偷的告诉人家，我打坐的时候有光。那你就开始问题就开始出现，你就执着在你自己的知见里头，你以为自以为那个是是的，其实那不是，那是你内在意识里头所产生的，有一个安定的境界里头所产生出来的一个，其实也是妄的一种境界而已，它不是真正可以让你看得到的光。但是你能做的这样子是不错的，但是你不应该执着在那个地方。你执着在那个地方啊，那我们称为叫做见取见，就是你有一个要取一个什么见当做你自己的目的的，叫做见取见。取是啊，可取那个取，叫见取见。 见识是就是我们讲见识或这个就是我意见这个见啊，叫见取见，还有一个叫做借见取见，这个东西在宗教里头也放看得多。戒呢，就是我们讲戒定慧的那个戒，禁呢是禁止的禁，戒禁取，戒禁取，什么叫戒禁取呢？就是不对的一种忌讳，错误的啊、一种禁忌。什么叫错误的禁忌呢？哦，绝对不可以去送葬，小孩子绝对啊，这个幼稚园、国民小学的小孩子绝对不可以参啊、有。自己家里的长辈往生了也绝对不可以看到，哎，你告诉他不可以看到，不可以，他偏偏就看到了，看到的时候才是问题啊，因为你一直灌输他不要看到，戒禁取嘛，啊，现在他看到了以后，他吓了一跳嘛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小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讲，我母亲跟我讲，你人家那东西你不要去看，不要去看。掉死的东西不要去看，不可以去看。我当然在他的面前是不会去看的。可是呢，我出去的时候，上学去的时候，嚯、哦，要跑几百公尺的残花楼，都跑去看说哪一个地方掉了一个人，要跑去看一看。跑很远的地方去看一个人哈、哦，被淹死的，被抬起来，在路上，那个浮尸啊，都要去看一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能看，你又更好奇嘛，所以没有什么戒禁取的啊、哦。你知道他害小，怕他吓到啊，你就把他抱开。他大一点，你又就没有什么问题，是不是？你不必特别产生一种就某种禁忌，看到了会怎么样？那我认为可以不必啊、哦。当然，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如果像我们今天在座这些成人。如果说你看到了一副棺木，你就会觉得回家会很毛哈，那你叫戒禁起见，你有了，或者是你看了以后回来，你觉得很害怕，好像有一个东西很，就表示你以前有一个戒禁起见在那边，你没有消掉。郑老师对这种事情刚开始也是毛毛的，啊，这种事情呢、啊，在出家弟子里头的训练。是一定要让这个过去，实际上这个出家弟子一定要到那个新的墓哈、啊、园那边啊，要去那里受训练，就在那个新的墓园那里打坐，晚上是不回家的。哎，那个心埋下去的，那有的呢是人家以前是人家那个就是停尸间的，那要到那个地方去才可以的，那是要训练你的戒禁取见，把你这个东西都破掉，嗯。那郑老师因为在乡下都是要倒卡丘啊，啊倒卡丘，你说抬棺木啊，啊开那个墓穴啊，你能不做吗？人家叫你做，你当然要去做。哎，我做过了以后，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害怕的，啊做完了以后，觉得一个人生到最后就要走到这个墓穴里头来，要珍惜自己，要珍惜，而且每一个在那里开那个墓穴的人，只要一谈起人生的时候，都相当正面，因为彼此之间都要去珍惜这个生命，所谈的话都相当正面，而且会对将来要用的这个人哈、啊，都表示一种啊赞叹，或者是表现一种感恩，这样去做的。但是我们在那里做的时候，人大人教必须这样子，所以那个学习是很丰富的，这个生命的爱啊，是在那个地方感受得到的。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些事情做过以后你就碰到啊一个临终的人，不管他是谁，你比较不会，你比较不会有那些戒禁起见，你会少掉很多啊。有时候朋友碰到了这些问题，你要去帮他忙啊。现在呢是很多葬仪社你一早就解决了，以前不是啊。以前我已经在台北这边做事情了，有些朋友出的这个事，我要帮忙去给他买棺木，我要给他看一看这个人到底有多身高，有多长，哎，然后去了以后，然后去给他看一看这个棺木适合不适合他，啊，要看出这个棺木是比较漂亮的棺木，比较好的棺木，木头有没有这个棺木有没有结过，都要给他看清楚， 我那就给他摸一摸看一看，然后就给他买一副，把他带到这个太平间去，就给他用。这种事情做完，你会觉得你做完了以后，你内心里头你还是不会有什么样子的这种不舒服，那你才真正慢慢这些东西才会解脱。要注意，有的人这种问题没有问题，有的人有很多的问题。那我跟你讲，那个东西要进取见，你了解了你就知道，有的话是你的事所变的，不是他会找到你的身上来，你要注意这个问题。有的话是你的心事所变的，所以怕丢家是主观的因素，客观只是突然间给你怕丢家，但是真正丢家所发生的问题是你的心理上受惊吓所产生的结果，而不是他真的附在你的身上，不是的。怕丢家以后会是症状出来，这个症状不是他附在身上，都不是的啊。那附在身上的时候，自然你的意识你的想法就表现出来，所以比较啊有内力的人，他就感觉得到说你是怕丢家，而且你怕丢家啊，你只要讲一两句他就知道啊，那个东西已经跟在你身上了。其实跟在他身上的是一个事，而不是真正那个东西跟在他的身上。你说那个东西跟在他身上，他也够倒霉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不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见货这件事情啊，他我们说它是一个事的执着所产生的一些疑惑、一些烦恼、一些障碍，它好会引发我们走错方向，它也会引发我们做错误的判断，走错了路，我们会迷失，而有时候我们会被它击倒，我们会输掉了我们原来的波罗，原来的这个力量会被这一层很重的这种困扰给压垮。所以这个涅槃经里头佛讲四依，你就知道的，你真正要依持的是什么？是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义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依智不依事。他四依的目的就是，其实回过头来就是，你不是依身见，也不是依边见，也不是依舌见邪见，也不是依见取见，也不是依戒禁取见，而是依的是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依智不依事。你有没有觉得，其实佛法你听下来，你会觉得佛法无一个地方有迷信，凡会起迷信起障碍的都非佛法，而是我们自己所产生的祸所造成的，那个东西就是见的祸这一部分。那么我们再看失祸的部分，什么叫失祸？其实贪嗔痴慢疑就叫做失祸，但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性啊，它就构成了你的种种的思想失，你这所失的，你的心境，那个失呢就是一个心，一个田在一个心，你的心田就失祸就在那个地方。那我们来重复讲一件事情来谈这五个祸，看啊，这个我们过去给各位提到说，慈悲沙弥水忏这个忏法，这个忏法其实它就是要忏尽啊你的见思惑的，它不只是忏你的思惑，它忏你的见思惑的。那怎么说呢？你看啊，它的缘起是说，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叫悟达国师的，他在长安的京城啊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成名，所以他的法号叫知贤，知道的知啊，玄学的玄。那么他叫知贤法师，当时碰到了有一个西域来的，也是一个饮水僧，可是他身上长了很多的疮，没有人理他，他全身发臭，没有人理他，只有这个知贤法师他会照顾他，他有这个慈悲心，他愿意帮他试那个舱上的脓，帮他擦拭，帮他做这个事情。所以两个人相处 啊，在这个佛寺里头，两个人都是云水挂单这边，一个是没有人迷他的，一个是在这里挂单，然后两个人有一段时间。后来这个西域的这个云水生要离开的时候，就跟智玄讲说，我现在就要离开了，将来你如果有难啊，你可以到西蜀的九龙山，那里有两棵树为祭，两棵老松树为祭，你可以到那里去找我。说了也就说了，就离开了，也不太介意。一个长了全身都是疮的一个云水生，他讲了这个话，可是这个人，这个之前还是很谦虚的，不能因为说这个人长了全身都是疮，他连自己的疮都医不了，对不对？那他怎么会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他没有这样讲过，他还是放在心上哦。可是智玄法师后来就变成悟达国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修行好，他的解行都很好，所以皇帝呢就啊封他当国师。有了他当国师以后，他所受到的礼遇就很高，所以皇帝送给他很多东西，皇帝也送给他一个很好的檀香椅来作为他的椅子，所以他很高兴，都接受了。就因为接受这些东西，他只起了一点贪婪的念头而已哦。现在他出现了，他的膝盖上开始出现了一个人面疮，就是他长的一个疮呢，长得像什么呢？这个疮呢，像一个人的面一样，他烂的样子就像一个人的样子。而这种奇异的事情很奇特，有的时候烂起来，烂完了以后看起来有鼻有脸哈，有嘴这样子，而且这个疮口就常常会裂开，血水就从那里出来。经上讲说，有时候还喂他吃东西，喂他吃东西不晓得是喂药还是什么，我们就不知道了哈。我在想说，那个样子烂得很厉害，这里不能走就是了，而且很奇特，而且很痛，他会痛到骨髓里头去。所以悟达国师呢，皇帝在皇宫里头找的那个意医啊，都没有办法医他，所以他想到了说啊，过去有一位云水生跟我讲说在西蜀九龙山那个地方，所以他从长安千里迢迢冒着那种病痛，还是那么谦卑的想到说，以前有一个老朋友，你看他对他的信心够不够，也是很够的。他来了，他只是还有一个祸没有解，有一点点疑习在这个地方啊，他就没有办法了。他来到那里呢，来到了西蜀的九龙山，那一天到了问路问到傍晚了，九龙山的山下往上走，一直走上去，走到最后是在虚无缥缈间的云雾，因为山顶高了，就到山顶来了，就感觉到云雾间真的看到了啊，巍峨的啊，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宝坊在那个地方。结果他才登上山门石阶啊，他的老朋友已经在山门等他了。就是那一位云水生一直在等他，看他看到老友多么高兴啊，两个人啊见面了，彻夜就引进去啊，给他安住好了以后，两个人哈、啊、这个给他一点这个吃，给他喂吃饱了，两个人晚上就可以谈了，所以彻夜的谈了，谈得很高兴，就谈了，忘掉了，也忘掉了他今天来的用意是为了人面疮的事情。倒是这一位啊，这个云水生呢、啊，提醒他：“那你今天那么老远来，总说还有别的事情吧？”哦，他说：“我忘掉了，就是为这个疮痛，实在受不了。”这种事情简单，明天早上一大早清早，我请童子带你到那个山下那边有一窟清水啊，山泉水，就在那里洗一洗就好了啦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两个人啊，谈到深夜，各自休息。一大早，童子就把他唤醒，带他去往山下那里，看到了一个清很清澈的一窟水库，就是山泉水的水库。他跪下来，伸手捧水要洗他。就要喷水，要还没有洗之前，这个人面疮就讲话了。他说：“且慢， 他说你是一代高僧，你读过的经书一定很多，你应该读过啊西汉书吧。他说当然读过。你读过元印杀曹错这段故事吧？他说读过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当时元印杀了曹错，元印就是当时就是你，曹错就是我，你冤我，然后把我腰斩一世啊，这个恨我一直未解。可是以后你十世为高僧，因为他也有这个业没有办法解，所以十世为高僧，你的戒律森严，所以根本无机可乘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因为在皇宫贪婪了皇帝的供养以后，那我得以成其变，这就是你生人面疮的原因。接下去他就跟他讲了，今天我得到啊迦诺迦尊者啊，迦诺迦尊者来为我啊用洒面水洗净，所以我得解脱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所以悟达国师赶紧捧水就洗啊，结果一洗以后他太痛了，就晕过去了。晕过去了以后，就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，日上三竿了。结果自己呢是躺在荒烟蔓草间，就在荒野里头，也没有水，也没什么东西，可是看看人面疮好了，他就